这个首先就是说名上辈了，这个上辈这么殊胜，我们凡夫咱们修行能不能修到这个地步，这个也有争论。这个不举了，不举这个这些很有名的人了，这些主张了啊。他说上上品需四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你已经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你修行你才能得到上品上升啊。这个上中品呢、啊、这不是九品吗？上品的再分上上上中吗？初地到四地的菩萨啊，要这么高啊，只有中品中生以下，就是在中间以下，中品中生别的中品下生下品上生这四类，这才是凡夫可能达到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善道大师把这个说给否定了，所以是个大德啊，把以前人的这些，因为佛经到中国来过去也没有很多啊，所以这有些我们体会往往是体会要凭自己的意思啊，经典看的也不够多啊，他往往就会有错误。善道大师他唐朝了啊，其实佛法在汉朝就来了嘛，我这无量寿经汉朝就译了，他就广引经论，力破旧说，对于以前的这个说法大力的破除。因为要如果像这个以前的三道以前的大德所说的，都是到了已经修成地上菩萨再要往生，那么这个都成了我们凡夫没有无份的，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啊，那么又成了难行道啊，这不是净土宗的特点啊。这个善道大师他有名的著作叫四帖书，咱们的住持在日本留学就是叫四帖书，这是善道大师著的观无量寿经。他说是看这个文艺，这个总是指的是什么呢，这些个往生的总是指的佛去世以后五浊恶世的凡夫，都是这些人啊，这个三辈三品都是这些人，但一缘有一，它的缘不一样，所以就有九品差别了。上品三人是什么呢？是遇大的凡夫，他遇见大圣法了，这样的凡夫他的发愿往生求生净土，最后他就可以上品生。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，他所遇见的法所听的法都是小圣的法，所以他一往生之后他就证阿罗汉，就出国二国，那都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都是发大圣行的啊。那下品三人是遇善的凡夫，他听了一些善法，就是所遇的法不一样，他这个虽然是有恶业，所以这个待业往生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人写文章，除了以前的陈建明之外，现在又出了一个人，他自称见了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叫他反对待业往生，所以现在这个邪说大家要知道非常多啊，大家还是确实要小心，不能去听有名的人已经是出了书什么就是有的是十分的荒唐。你看这几句话不就是待业往生吗？以恶业故，那很有恶业的恶人吗？临终别着一点善，成佛的愿力，他悔改了得往生，我这恶业还都在这。这个所以这就说明往生有上辈中辈下辈，都是我们凡夫有份的，不但是中品下品上品上生都有份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晋朝有一个人，他就是见佛见了几天之后，他就见着佛，他就在人生就得无生法忍了。那他现在有份了，都说他修持的不努力就是了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极圆顿的教法，所以根器大的众生如果能够信受，能够圆解圆修，他就是跟普通人的修行日节相悖。你真正能够理解这个，能够升起六信，理解这个净弥陀的这个殊胜的道理，大愿的殊胜的道理，你这么精进去修持， 你这就是缘解缘修，你比别人修，你修行一天等于别人一劫啊。所以他一生之内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功德。那么底下就是说再引这个本经的话来证明啊，证明就是证明善道大师的话，本经这个必成正觉品的句子，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佛叙述的了，这弥陀叙述弥陀的情况嘛。令彼诸群生啊，长夜无忧恼，诸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你看没有？我若承认者，利益无量寿。他这个令一切的群生，就是众生，长夜在这个生死长夜之中没有忧恼啊。所以他这个他所弥陀所发愿要救度的，正是在这个长夜中的忧恼中的众生啊。这不就是凡夫吗？说这弥陀这些愿，他就是为凡夫啊。出生善根嘛，是吧？他善根还没有出生，让他出生，我这不是凡夫，他能成就菩提果吗？善根既然出来，就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利尽无量寿，这就是发大的愿。我要成佛，这佛号叫无量寿啊！啊，众生来我，俱生我刹众，如获精舍身，然后去圆满，这得的果是很伟的，很殊胜，都成佛呀。这不就是为众生吗？这事就很清楚啊。就是令这个长夜昏昧中的众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，出生善根，成就菩提啊。所以知道这只要救度者，实在是就是共生，一生之后就成佛了。底下就啊看这一段这上辈的内容了。这上辈的也是我们这一段这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完了。头一个问题就是两个经合不合，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这些个上辈是不是凡夫有份，那么这就是为我们凡夫而说的。凡夫都有份。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舍家弃欲就出家了，离弃欲是离欲了。这个他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是有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出家的这个上辈啊，出家的人才能生上辈，其他人不能，是不能上辈的条件嘛？舍家弃欲嘛，第一句话。那这个问题就需要圆融，因为出家有心出家和身出家，你身出家了，你心不入道，这个是不配出家。你是穿着衣服是出家衣服，你所想的这个并不算了。如果心出家身不出家，实际还是出家了。你看维摩诘句，我们这个经里头十贤护等十六正士都是在家菩萨，尤其是观经啊，经经的都是国王夫人的侍女啊，他们当时就都不是法人了。这个里头不同的呢，就是就像冯绍生，他就很承认了这个做出家人，这是正因。这个海东元晓，他这里头稍微有点不同，他说是舍家弃欲做沙门是显发正因的方便，那也就是说不是必须要舍家弃欲做四祖和尚了，这个是成为往生正因的一种助这个正因的一种方便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至于这个报恩论呢，就相反了啊，他就说是他就举这些例子，他说刘一民这样的居士是上品生啊。实际我们真正要看这两部经，是王夫人痛苦极了，儿子要杀他，所以天下只有从来有杀父亲的人国王，没有杀母亲的国王啊。这个国王是这个昏恶、这个到了极点了，所以他也苦恼到极点了，把他都关起来了，他就如火了，我就在那说话，好让他看各种世界，他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说我愿意喜欢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跟他说说净土的法。这个韦提希夫人，他当时都不是寡人，五百个侍女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都给他们授记，来了之后都得什么什么三昧，这都是上品生的。所以这观经不但是事实上说的都是些在家人，而且在这个 往生的这个条里头，这个上门上生的这个文里头，不像咱们无量寿经说出了舍家弃欲而做沙门，他在中品里头说出来做和尚，上品里没有说。说这两部经我们就能圆融看了啊。这部经特点是什么呢？这部经听经的大比丘是12000人，5000个男居士就19000了，再有1000个女的，500比丘尼，500女居士，至少2万人的大会啊。所以出家是和尚是比丘僧是12000，比丘尼是500啊，12500都是出家，出家是绝对多数。而且这个都是根治佛听，就一直听经的，所以在这个里头，这个往生上辈的，那绝对是都是这些在座的这些出家人为主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形，我就以这个大的这个整个情况，这个文字中就特别提出舍家弃欲了。在观经的时候说的是，当时这个就是那阿难他们是不是来听法的对象，真正请说法的是韦提夫人和他的侍女。都是在家人，所以他这里头他就这当然，而他们的往生，他们都是上品生，他们当然不是出家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文字里就没有出家人。不，总之我们这个地方要看，就是说，我们是以这个不是论，就是要往生到上品，不管你是观经也好，诵无量寿经也好，总之是一个新出家，这是共同的。所以把这个解释为新出家，这之间就没有分歧了。新出家呀，对于这一件事件，现在有许多出家人，他是离开了他世间俗的那个家庭了，但是他这个庙又成了他家，这个庙的好多事情，这样的事情，那样的事情，要栽粮，要香火，要照顾施主，甚至于还有些派别。这个是我同事的，这个是我同乡，是我什么的，是同届，这个是和我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什么的，这都是家务事，与出家与修行毫不相干，这还是在家，这出家在家，所以这个是有私了解的，出家在家，在家出家，出家出家在家在家，这四个类型了，希望大家当做出家出家最好了，哈哈哈哈啊。何必出家还在家？在家真是一切放下，一心为了弘佛法。所以这个刘玉民就他很主张，他说刘玉民在远现在远山正啊，这东林正要大殿要开光啊，他们写了约请信来，我不能去。这是很殊胜的开光啊，那当年是第一个净土宗道长，请了陶渊明，陶渊明没有酒喝跑了，可惜的很。刘渊明是3次见佛，等到这个远公往生的时候，刘渊明随着佛来接。刘渊明还跟远公说：“是花尽早于我们啊，为什么来的晚呢？”所以这个就是在家人的出家嘛，在家人的往生嘛，上品往生嘛。这个是一些例子啊，还有就是我们再略微提一提啊，这个在家人啊，我们现在不要是基于这个形式。这个四众弟子要很好的配合合作，这个密宗里头嘎居派是红白教现在很有名的白教，在国外也很兴旺，他的祖师就是居士，所以称为白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居士是白衣嘛，所以他们穿法衣就是在这个衣服之上穿一件白袍，然后再披袈裟，表示他是白衣不忘本。他现在就算是和尚，就是喇嘛，受了出家戒，他这个上座还是怎么穿一件白衣。这个维摩是金素如来的化现，咱们这经一开始贤护16正士代表一切大居士，还有贤护经，这一切啊，所以这个还有在这个居士的还有很多很多，还有一个居士女这个说法，这个阿难这个重男轻女，在法华会上，在龙女面前，他认了一次书，在这个维摩诘会上，天女散花，他又轻视父母，又认了一次书，这还都很特殊了。还有一个居士女， 他也看不起，他先没有出来，后来把他请出来，他们一问法，舍利弗，又有点轻视，最后还又认输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些居士啊，甚至于女众，都是很都有影响。但是舍家弃义是共同的。至于是不是视线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身形，这就好像中国南方人拿米当主食，北方人拿面粉当主食，这个米和面粉不一样，但作为主食是一回事。所以就是说上品上身，这个出家出家的也可以，在家出家的也可以，你出家在家，在家在家，这都不可以。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这一部经里头的三个问题，这是第三个了。一上来上品上身中提出舍家弃义而做沙门，确实是，这是第一句话，是很重要。你总要离开这一些家务事，洒脱这一切弃欲，这一切情欲不断绝，这上品圣必须如此。所以恩爱不重，不坠娑婆，还在情爱情欲之中，但就是娑婆你还很留恋，这个牵挂很深，牵挂很深，你就处理不了吧。